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一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平贵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现在我们要继续查考旧约的以斯帖记，今天我们要进行最后一讲，也就是第14讲，普尔节的设立。进度是以斯帖记9章第20节一直到第10章的3节。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以斯帖记第9章20到28节。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于亚哈水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一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事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依照本文的内容显示，作者把整个事发多年前的事件做了一个回顾，他来讲述整个普尔日的来龙去脉。很可能犹大人已经遵守了这个节日，普尔日没有记载在摩西五经的里面，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到底如何呢？是不是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呢？在20节到22节里面，这里提到莫迪改他就把整个犹大人庆祝胜利的事件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写信给波斯帝国里面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订立亚达月14、15两日为吉日，每年都要守节，纪念他们脱离仇敌、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日子。而且他们要互相的馈赠礼物，他们要去周济穷人。莫迪改认为这么伟大的事当然值得纪念，所以要记录下来，来作为他们世世代代的纪念。古代时候，上帝应许要涂抹亚玛利人的名号，永不再被纪念。他吩咐摩西要把这个话写在书上来做纪念。过了好几个世纪以后，在波斯帝国里面，被掳的犹大人再一次打败亚玛利人的后代哈曼，成就了上帝古时候的应许。所以这个事情值得纪念，值得被记录下来。犹大人他们就同意守这个节日，照着初次遵守的方法来作为永远的定例。作者在24、25节里面再一次的摘要叙述普尔节庆的由来。普尔这个词不是希伯来文，亚述帝国他们是用签来挑出每一年官员的称号，分产业或者招领。这个习俗在波斯的时期里面也一直是帝国他们所沿用的。犹大人的敌人哈曼他撤普尔就是决定要在哪一天来灭绝犹大人，所以当这个计谋被王知道了，王便降旨使哈曼的邪恶计划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且把他和他的众子挂在木架上来示众。犹大人就照着普尔的名字称亚达月14、15日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的后裔还有归附他们的人每一年都要守这两个日子，而且永远不能废除。从此以后，普尔日就成为犹大人的节期。这个是在摩西五经以外 另外所立的节日。在以后的日子里面，犹太人也增添了所谓的修殿节，这个是为了纪念公元前第二世纪马加比反抗那时候西流古王朝的宗教逼迫，所以在胜利以后，他们夺回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而且他们进行洁净还有修饰，举行一连八天的庆祝活动。那这就是以后犹大人另外立的一个修殿节的日子，当然这也不在五经里面所定规的节庆里面。在二十八节里面，作者最后告诫犹大人，他们要世世代代家家户户无论他们住在哪里，普尔日在犹大人当中不可废掉，他们的后裔也不可忘记。犹太人经过了许多的世纪，他们分散在欧亚非各个地方，依然残存不绝。这个普尔日就跟其他的公共节日一样，使他们跟其他的国民分别出来。虽然这个经文记述普尔日庆典的由来，可是定期的庆祝这个日子的所留下的证据呢，却是在相隔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在两约时期的赤经马加比二书，这是在以斯帖记以外最早提到这个日子的文献。主后第一世纪里面，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也曾经提到这个日子。稍后不久，在犹太教的米士拿他们的文献里面，他们也用上了普尔这个词。不过这个都是在以斯帖记以后很久以后才出现的词汇。现在我们再来读第九章的29节到32节这段经文，这里记载着另外一封的官方的书信。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监属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水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要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还有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我们继续来看第十章1到3节这段经文是这卷书里面的最后的结语。亚哈水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在29到32节，这里提到另外一封官方的书信，看起来经文好像是多余的，又重复前文所提，但是作者在这里有意要加强普尔日的重要性，所以他以这个以斯帖作为立法者，加上波斯王室的认可，来作为整个普尔日权威的依据，使后代能够庆祝这个节日。所以这个普尔日的合法性就纳入整个波斯帝国的法制里面，使这个法规成为坚定不能修改的权威，甚至它能够获得像律法书般的权威地位。这也造成所谓的以后的犹太经典塔勒木，他在这里面推崇以斯帖记，而且看待这个普尔日跟托拉有相等的基础。在9章29写这第二封信的主持有两个，一个是以斯帖，一个是莫迪改，但是动词写却是阴性动词，很清楚的表示以斯帖他才是主要的主持，主要的人物。把莫迪改一并提出来，是要把他所立的法跟王后以斯帖的法把它连结在一起。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第二个女性可以用权柄来确立一个流传至今的宗教习俗，只有以斯帖这个人女子，所以以斯帖对犹大人的贡献恐怕无人出其左右。在31节里面讲到他们守普尔日要禁食呼求， 记录有一些显示，到了公元第九世纪，犹大人就以13日作为禁食的日子。不过看来他们似乎没有每一年实行禁食的这种规矩。第十章一到三节是整本书的决议，这个里面的结尾就像开始的时候是一样，来揭露整个亚哈水鲁王的帝国权势和财富。他在这边提到他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能够要求帝国远方的人民进贡，包括旱地和海岛人民，可以显示他的权势何等的广大，跟本书一开始第一章里面所描写的有平行的这个意味。在第二节里面，作者就提到亚哈水鲁的统治，还有他抬举莫迪改的事，都写在马代波斯的历史上。马代波斯这里是按照历史的时间次序，先后的两个王朝来所写的，也就是说莫迪改的史实就记录在这个马代波斯王的历史的文献里面。最后的落幕呢，作者就叙述波斯王手下有一位犹大人宰相，他在犹大人中间伟大，并且获得他的族人高度的肯定还有赞赏，因为他为犹大人说话，他为犹大人求好处。莫迪改在外邦世界里面也取得非凡的成就，位高权重，并且他也以他的成就来去保护犹大人，为他的族人来谋求福祉。今日的基督徒应当以莫迪改来作为我们的典范。以斯帖在整个故事里面都从一位开始从一个被动顺从，依靠他的美貌还有高尚品德得宠的一个女子，到最后变成一位大权在握的波斯王后。她从一位弱者变成一位勇敢有高尚道德情操还有政治智慧的英雄。在这本书故事的开始，她作为犹太人跟波斯王后的两种身份不能显示，不能结合在一起，所以她隐藏了她犹大人的身份。可是到了故事的结尾，她的双重身份已经在故事的发展当中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她被称为波斯的王后以斯帖，亚比该的女儿，而且全权的写第二封信，她嘱咐犹太人在来守普尔节。这里不单显示她个人双重身份的结合，同时也表示波斯宫廷的权力已经被转化来成就犹太人，上帝在犹太人身上的旨意。以斯帖他个人的故事跟上帝百姓的民族故事巧妙的在这里编织融合一起。上帝可以使用顺服的百姓做他的器皿，上帝也一样可以使用属世的政权来为他的旨意效力，即使是邪恶不人道的政权也是上帝的仆役，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遵守的宗教节期，纪念上帝的百姓经历上帝的拯救还有恩惠，现在普尔日也成了他们要庆祝的节日，来纪念他们在王国被掳之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照管还有护理仍然跟以前一样没有改变。立约的上帝也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庆祝普尔日跟五经所规定的节期有一些的不同。普尔日不是上帝的诫命，不是由上而下加诸在上帝百姓身上的，而是上帝的子民他们自发的回应。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继续庆祝这个节期，来表示他们这个民族永远不会被灭绝。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在庆祝普尔日的时候，白天他们会在犹太教的会堂里面举行特别的仪式来诵读以斯帖记。当这位拉比诵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他读到亚曼十个儿子的名字，诵读的拉比他要一口气把它读完，中间不能重复停顿或者有吸气弱读。每当一提到哈曼的名字的时候，这个参加仪式的孩子他们都要用脚来跺地，甚至把写在脚底的哈曼的字用力的把它擦掉，表示 要把他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而且他们要从嘴里面发出咯咯、嘶嘶或屁屁的声音，而且甚至他们手拿竹条发出拍打声，极力的用噪音来淹没哈曼的恶名，来表示对他的谴责。他们为了要履行周济穷人的吩咐，犹太人他们会在普尔节白天的时候去捐助一些的穷人，甚至他们至少都要捐助两个穷人，最好的就是直接的施舍给一些的穷人。而且犹太人也要向他们的朋友彼此馈赠礼物，来表示他们之间的团结还有友谊。到了晚宴时刻，他们都要全家的欢聚啊，一起的庆祝，开怀的畅饮，家家户户要点起灯火，举行各种的庆祝活动。所以年轻人他们会戴上面具，穿上奇形怪状的服装，化妆成以斯帖记里面的人物，载歌载舞，尽情的狂欢，甚至喝到酩酊大醉，分不清楚谁是谁为止。所以有人说，普尔节这个节日是犹太人的嘉年华会，普尔节的嘉年华会。普尔节也是诫命期间里面唯一可以喧哗的时刻。犹太人庆祝普尔节的时候，其实紧接着就是逾越节马上来到。普尔节是12月庆祝的，逾越节是一月所庆祝的。普尔节是一年的12月14、15两天，逾越节是正月的14日，两者的时间只相隔一个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把他们连结在一起。逾越节是庆祝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故事，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辖制，而普尔节就是庆祝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的时期，他们免于灭族的命运。这两件事情一前一后，几乎把旧约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框在其中，来标示出旧约的历史就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普尔日对今天教会有什么意义呢？这让我们想到，教会也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拣选的百姓。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教会不断面临来自政治、世界还有罪恶的侵袭，甚至有时候教会在极其严酷的逼迫底下，几乎要从地上被灭绝了。但正如以斯帖记所记的犹大人一样，教会总是从逆境当中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兴旺发达起来。耶稣曾经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也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告诉门徒，因着信仰所产生的冲突似乎无法避免，无论这些的冲突是来自家人或者地上的政权。但同时耶稣也告诉门徒，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上帝如何保守眷顾以色列人，他也一样要拯救保守他的教会。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教会曾经面临来自于政治的破坏，撒旦魔鬼意图破坏除灭上帝的教会，虽然教会面临非常艰难的环境，十分的煎熬，但感谢主，教会是他眼中的同人，教会容易受伤，可是却是上帝保守与眷顾的对象，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永远得胜，因为上帝永远得胜。另外也让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的作者， 他一面解释普尔日来言，他一面来解释普尔名称的意义。我们说过，普尔不是希伯来文，它是借用波斯的外来语，它的意思是撤迁。哈曼就是以撤迁占卜来定出灭绝整个犹大人的日期，结果犹大人反败为胜。就在哈曼所定的吉日，犹大人起来攻击那些要杀害他们的人。这个哈曼看为灭绝犹大人的吉日，却成为他自己灭亡的凶日。所以普尔日的名称，它有一个一语相关的寓意，它表示上帝百姓的命运不会由哈曼的神奇来决定的，上帝百姓的命运只有耶和华可以来决定的，也只有耶和华可以决定所撤的迁。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年长的弟兄生病身体不舒服，他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些仔细的检查因为他儿女忙碌，所以无法陪伴，那我就到医院里面去陪伴，去探视他。我跟他坐在椅子上坐在他旁边，我看见他频频的在那里叹气显得非常的沮丧。我就问他是什么原因病情很严重吗？这位年长的弟兄他就告诉我，他检查出来发现肠子里面有很多的小息肉要做一些割除那他想起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算命师告诉他，他72岁的时候将有大劫，人生的大劫等到他。他说我现在就是72岁，所以就让他想起那个算命师所说的话语。他好像认为自己过不了这个关口。那个时候我就跟这位年长的弟兄谈到上帝的大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蒙他所赐福的，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算命师所说的话，决定我们生命，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我们的上帝。因此在那里用上帝的话来坚固他的信心，感谢主，他过来了，他一直活到80多岁才安然见主的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普尔日提醒我们，上帝的百姓逆转胜，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异教的神奇，不是算命，不是卜卦，不是星座运势，只有上帝决定我们的命运。无论过去你我跟偶像有怎样的牵连，可能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给某一个神奇做过义子义女也好，但请你留意，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的上帝能够使这些逆转，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得着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最后我们也要可以从以斯帖莫迪改的属世的事物，他的职务给我们带来一些的醒思。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两位都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他们在当代的信仰团体里面并没有担当任何圣职，可是他们在以色列的救恩历史里面占一席之地，上帝透过他们的属世的职位来成就他的工作。莫迪改在朝廷做官，以斯帖做了外邦的王后。所以以斯帖记给我们看见，上帝百姓的属世职务可以被赋予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该轻看我们的职业属灵的意义和价值，上帝可以使用我们所承担的属世的职务，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的职务里面，我们同样可以荣耀上帝，并不比那些蒙召在教会全职侍奉的神职人员逊色。我们也不应当排斥获取更高职位的机会，相反的，若是我们能够拥有更高的权力， 往往我们就能够为上帝的国度带来更大的荣耀。以斯帖跟莫迪改就是最好的典范。在十多年前，我曾经有好几次到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做培训的工作，那个国家是军人专制的国家，贪污的情形非常的严重，整体的建设很落后，而且人民不值钱，国家还有政府罔顾人权。所以当时候我们进到这个国家里面去做培训的工作，有一些很不方便的地方进出机场可能都需要透过一些管道，或者就是需要经过贿赂才能够进入这个国家。但幸好在当地有一位非常爱主的一位教会的弟兄，他在当地的国家里面有很高的一些影响力，因为他是个商人，他的生意非常的成功，因此他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当我们进到这个地方去做培训工作也因为他的影响力，所以让我们免除很多不需要的一些的干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更多杰出的基督徒进入政府的高层，进入立法院，进入行政院，进入总统府，来为百姓谋福利，为上帝的国度来谋福利。谁能说属世的职务是不属灵的工作呢？在各样的职务里，只要我们委身于上帝，照样能够为主发光发热。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以斯帖记第一讲到十四讲的整个的介绍也就在这里告一段落，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 Hallelujah.